看光明觉品第十段，光照十方寄诵第二首看起，为利众生供养佛，如其亦或相似故，于一切法习顺之，遍十方中现神力。第三、第四、三四两首是对因变故。这一首经是变因啊，变是普遍的变啊。后面一首啊是讲声音，这是我们要向佛菩萨学习的。你看看他们修的音便是大了啊，深了。从这个地方呢看到佛菩萨的用心跟我们确实不一样。这前面这首偈前面三句都是说的啊，这个第一句说的是因呢，后面三句都说的是果。普贤菩萨的十愿，第三愿广修供养啊，真的是教我们修因了。供养不为自己啊，世间人修供养呢都是为自己啊。这个大小乘经论上佛常讲啊，修财供养得财富，修法供养得聪明智慧，修无为供养呢得健康长寿，都是为自己啊。祝福菩萨们，他们修供养呢不为自己，为众生呢啊。这个地方是说的祝福如来啊，祝福如来还要供养佛吗？要供养啊。为什么要修供养呢？为利众生，这比什么都重要啊。这是我们呢应当要认真努力去学习的。这个地方供养佛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跟我们说的法供养啊，啊，法供养佛，故于法顺之啊。啊，清凉大师的注解不多，可是这一句话呢，确实把这个寄诵的意思给我们点出来了。我们要从这个地方去体会，从这个地方呢去学习啊。佛有三身，法身佛、报身佛、应身佛， 啊，三身三种不同殊胜的果报，佛所得的果报不是自己享受。把这个果报啊，回向十方啊，给十方呢一切众生共享，这个福报就大了。啊，我们向佛学习，可是我们的烦恼没断呢。在前面跟诸位说的很多了，凡夫啊，凡夫里面也要有条件，条件是大心凡夫，心量大了，像佛一样，心包太虚，量周杀劫啊，齐心动念呢，都是想着念着变法界虚空界一切苦难众生，这个苦难众生呢，抵止六道众生，六道众生没觉悟啊，六道众生还在搞轮回啊，啊，这么大的心量呢，常常能想着这个福报就大了。谚语里都常讲啊，量大福大啊，你什么都不要做，你就是常常这样想，那个福报都不得了。那如果还有行动，那就更没话说了啊，那个福报就落实了。啊，修的小福，啊，小因呢得大福，啊，得大果报啊，啊，回顾呢量大，啊，心量大，啊，凡夫之人做许许多多的善事，心量小，心量不大。他所得的福啊，跟他心量一样啊，修再多的福，得的福有限。这个这一桩事情，诸位同学，你们读过《了凡四训》，《了凡四训》有个小故事，你要能够体会的，你就明白了啊。故事里面说有个女孩子年轻的时候很穷啊，贫穷啊，到一个寺庙里面去，她身上只有两文钱啊，她拿出来的时候供养啊，供养佛啊，住持和尚给他回向两文钱了，以后啊，他做了王妃了啊，这一次带了这是千两黄金到这个庙里面来供佛啊，庙里头老和尚叫他的徒弟给他回向啊，他觉得很奇怪，问老和尚，他说你还记得吗，我小时候到这个庙里来烧香，我身上只有两文钱啊，我供养的时候老和尚你给我回向，今天我带这么多黄金，你怎么叫徒弟给我回向啊，老和尚跟他说啊，当时你供养那两分钱呢，你非常虔诚，你的心真诚啊，我要不给你回向，对不起你啊， 今天你带的这个黄金虽然多啊，你的诚意不像从前，没有那种真诚心了，我徒弟给你回向就可以了。你们想想这个话啊，这个话是这样沉静的啊，当年呢有十分沉静，今天呢大概一分沉静都没有啊。这里面差别就多了，那在心量上来讲呢，那就更不必说了啊。所以菩萨供养啊，我们跟菩萨在一起，菩萨供养两文钱，得的福报等虚空法界。我们这个世间富贵人捐个几百万几千万，得的福报很有限。什么原因呢？菩萨的心大，菩萨没有妄想分别执着啊，起心动念呢都跟虚空法界相应啊，那真的是心包太虚，量周杀界。所以他的两文钱佛报是等虚空法界，别说两文了，两分钱佛报都等虚空法界。那我们这个世间人王天王所修的福都不能跟他相比啊，人王的福报很大，只有你这一个国家啊，到外国就差一等了。天王一佛如是，你决定不能超越六道啊，这个三界六道的范围啊，你的佛顶多这个三界六道里的佛报最大的摩西首罗天了啊，大梵天王了啊，初禅天是大梵天王，四禅天是摩西首罗天王，这是三界六道里头福报最大的啊，不能跟菩萨比 啊。所以华严经里面讲，世间还有一等人，虽然他不是菩萨，他修的福报啊跟菩萨差不多，这叫相似果啊，就很像，好像也有那么大的样子，大兴凡夫啊，学华严，说实在话，如果要不能把心量脱开，那华严白学了啊。这个道理跟事实不能不懂啊，菩萨没有想到自己，念念呢都为利益众生呐。我们要向菩萨学习，菩萨救苦救难，菩萨没有逃难的，没有避难的。啊，这里有灾难，赶快找个平安地方去，那个是逃难，啊，那是六道里面众生。菩萨没有，哪里有灾难呢？到哪里去？啊，去干什么呢？与那个地方呢，受灾难的众生，共甘苦，同患难。啊，你要晓得，众生为什么会有灾难？总不外造作恶业啊，恶业感召到大灾大难了。菩萨是纯净纯善，一丝毫的恶业恶念都没有啊，哪里还会有恶业呢？ 菩萨道众生这里面来了，也就是众生那个恶业的，就像大风大浪波涛啊，这个海里面的波涛，大风大浪。佛菩萨的心是平静的，也像水呀，没有风浪，没有风浪跟有风浪的水冲击在一起，你们想想那是什么样子？这个大风大浪至少就减成一半了，变成小风小浪了，就这个道理。这也就叫化解灾难，缓和灾难，肯定把灾难的时间缩短，就是这个道理。所以他不会离开这个灾难的地区，不会离开造作恶业的众生。古大德常常给我们讲，哪个地方众生造的罪业重，感召的劫难苦，佛菩萨对他们特别怜悯慈悲，硬化在这个地区很多，硬化在其中，就像普门品里面所说的，男女老少各行各业都有不一定只是出家了，在家也有那么在只要是菩萨，真正契入佛法的人，可以能够观察出来。纵然呢，他不是真菩萨了，他很像菩萨了。为什么呢？他所示现的，一定是断恶修善，一定是积功累德，一定是看到众生造作的罪业，以种种善巧方便帮助众生觉悟，帮助众生回头，不管男女老少，各行各业了，真正是菩萨他一定这样做。这个早些年来我们在香港，那个时候在街坊福利会讲这个四十华严选读好像讲了一两年，我们的总题目是学为人师，行为示范，这八个字相似我们自己修学的，我们自己表现在外面的，一定给社会大众做出最好的样子，这叫供养佛。此地供养佛不是财供养法供养什么叫法供养呢？依教奉行就是法供养佛教我们怎么做，我们百分之百的都把它落实了，都做到了现在这个社会，我们 细心观察，清清楚楚，明明了了，啊，世间人自私自利，啊，那我们所表现的大公无私，这就做得看了，这个就是教化众生的，这个就是供养佛啊，一切众生造作罪业的这些众生，他也是未来佛。我能够啊，用种种方式帮助他回头是岸，帮助他觉悟了。你想想看，这对他是不是供养呢？诸位要懂得这个意思。你以为佛在哪里？一切众生皆是未来佛，我们要以诚心诚意来修供养啊！用什么供养呢？啊，首先用舍己为人啊，现在人的一个错误观念都是损人利己啊，我们反其道而行之，舍己利人。我们这样做啊，常年累月这样做，一生都这样做，叫他在旁边看，看久了，哎，他觉悟了。这在教学里的叫身教啊，我们做出样子来给他看啊。啊，世间人贪财，我们舍财啊，绝不是为自己啊。世间人贪利，我们舍利。世间人贪名，贪利养，我们名闻利养通通舍弃。啊，要做出样子来给大家看啊。啊，众生业障很重啊。有时候哎，他也明白了，我自己这个做法是不对呀，看看你们做法是对的，啊，可是利害放不下，所以利欲熏心的，不是容易断的，啊，心里明白，可是还是我行我素。放不下贪嗔痴啊，菩萨不会信，菩萨若无其事啊，永远做下去啊，肯定这些恶作的众生决定有回头的一天，跟利的三年五年回头了，根性大利 啊再有利根的十年二十年回头，还有四十年五十年再回头的才叫无利，都算是利根。还有这一生回不了头啊，来生来世回头了啊，还有更钝的，来生来世回不了头，得劫前生回头了。从这个地方呢，我们要学习到 佛菩萨那个耐心啊！啊，往往我们凡夫没有这个耐心，只想看到眼前的利益。佛菩萨看到无量劫之后，这个人回头，啊，所以佛菩萨帮助一切众生是一点都不着急。你看他这个心态多好啊，他的心永远住在清净极灭。像我们前面所读的，啊，十方三世性相离世因果清清楚楚明明了了，心是定的，定生慧，慧照世间了，照法界，佛菩萨所示现的与自己是一无所求。你看看他做得那么自然，做得那么圆满。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，他做出样子给我们看吧。啊，他是王子，你看看，王位舍弃了，富贵舍弃了，啊，妻子儿女舍弃了。权力舍弃了，没有一样没舍弃。出家修道，啊，19岁出家了，30岁成道，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。什么叫大彻大悟、明心见性？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啊！啊，佛悟了之后告诉我们：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，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。啊，这就是。过来人呐，把事实真相给我们说出来了。一切众生本来成佛，佛有究竟圆满的智慧，有无量无尽的德能，有无量无边的福报，没有一丝毫缺陷，叫大圆满呢。啊，释迦牟尼佛证得了大圆满，得大自在。啊，这个里面是一切众生时时刻刻不能忘记的生死轮回。佛在大彻大悟之下，生死轮回没有了，了生死脱轮回呀！不但轮回没有了，十法界都没有了。啊，这个叫成佛。成佛之后干什么呢？教化众生呐， 教化众生，一定要给众生做榜样啊！就是此地讲的，为利众生供养佛啊，释迦牟尼佛给我们做个样子。啊，他供养佛，供养法身佛，供养报身佛，供养应身佛，供养三世佛，不但有情众生是佛，华严经上说情与无情同源种质，你们看看这是什么境界供养做得最圆满，释迦牟尼佛一生示现表演的，那就是究竟圆满的供养。如其亦或相思故。这一句意思很深啊，供养是有对象的，在三世佛里面，过去佛、现在佛、化身佛、报身佛，人家样样圆满了，我们拿什么供养？要记住，《行愿品》里面告诉我们：儒教修行供养。我们对于佛陀的教诲能信，信供养，能解，解是供养，能愿，法愿是供养，能行，行是供养。啊，通通都落实在供养未来佛。未来佛跟过去佛、现在佛是一体啊，记住啊，大乘经上常常讲啊，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的，一心一智慧，略无为一然，所以通通落实在未来佛。未来佛是现前的一切众生，一切人啊，一切动物，云飞软动啊，蚊虫蚂蚁啊，都是啊，未来佛啊，这是我们肉眼能看见的，还有看不见的天地鬼神。啊，欲界、色界，我们称天神。啊，地狱、畜生里面，我们称鬼神，通通都是有情众生，通通都是未来佛。他们现前所需要的是什么？需要的是物质生活，物质生活，这出家人怎么供养呢？ 出家人没有从事于生产工作。你像释迦牟尼佛当年每天啊，日中一时，树下一宿，他在物质上是怎样供养众生，你们能懂得吗？啊，我在日常生活当中能够减少一分，就是对一些众生呢供养了一分。你们想想是不是这样的？啊，佛过最低的是这个生活水平，不是没有福报，这福报是究竟圆满的。啊，我们今天讲的省吃俭用啊，一点都不浪费呀。我能够节省一块钱呢，一切众生就多一块钱的财用；我节省十块钱呢，一切众生就得十块钱的财用。你懂不懂这个道理？啊，释迦牟尼佛有没有财供养？有啊。啊，又何况有内财布施？啊，内财是身体、劳力、精神。啊，在哪里布施呢？天天为众生讲经说法，在教学，没有收学费呀。啊，没有像现在人，我给你讲一个钟点有钟点费呀，没有啊。啊，不收费是义务教学，义务教学是内财布施。啊，我们同学们在一起啊，要认真努力啊，去学习，去体会呀。你真正体会到了，真正学到了，你就会得相思果。啊，如其意或相思果啊！啊，可是这里头最重要的众生，为什么造业？为什么受苦受难？迷惑。他要是觉悟，他怎么会造罪业？啊，觉悟的人不会干呐！啊，就是现在这个世间这些众生。贪财、贪名、贪利啊！为什么这样说呢？迷了吗？迷失了自信啊！对于宇宙人生的真相，完全不知道啊！真的是所谓的醉生梦死啊！完全随顺烦恼习气，起心动念的，无不是业，无不是罪。罪业感召三途六道的苦报，感召的现前天灾人祸啊！这个天灾，旱灾、水灾。啊，地震、风灾、瘟疫，啊，这个都是我们现在叫自然灾害啊，啊，天灾啊，人祸是战争呐，啊，斗争、战争，弱肉强食。啊，人与人结怨了，后果不堪设想啊！生生世世，冤冤相报，没完没了。 这个事情，诸佛菩萨要不把这些因果的道理给我们说明白，我们永远都不会了解。这个地球上有历史以来啊，在中国外国啊，有历史记载以来啊，大概是5000年了。5000年之前我们叫史前时代，从考古我们得到一些史前的讯息啊，但是这5000年来有文字记载啊，这5000年来是情形怎么样，我们这个人类社会的情形怎么样，我们以世纪来论，一个世纪不如一个世纪。正是中国古人所谓呀，一代不如一代呀。啊，这个一代不如一代，从什么地方讲呢？啊，不能从文明上来说。如果讲文明，啊，讲物质文明，这个，那的确是，这是一代比一代殊胜呐。啊，100年前，这一个世纪之前，没有电视啊，啊，那个时候最先进的科技，无线电广播。啊，那么你看100年之后，电视、网际网络，啊，现在逐渐要发展的是发展到这个电话的手机。手机上的荧幕将来可以代替电视，啊，你不要搞这么大的这个电视的电视机啊，不要那么笨重了。你收看全世界，啊，这个电视的频道啊，就在你手机上，在你手掌心里头啊。哎，这一代比一代进步啊，可是人类生活的状况呢，一代不如一代。这什么事？一代比一代苦啊！没有从前的人啊，生活那么样的悠闲，那么样的自在，那么样的快乐，没有了。古人那一种休闲的这个生活状况呢，我们现在的人做梦都想不到。你要问为什么？他们遵守古圣先贤的教诲，思想、行为都有道德的准绳啊，就是标准呢，都遵守一个道德的标准。纵然有违犯，幅度不大，所以说哎，不太离谱啊。因此，他的一生生活是安乐的啊。古人讲的时候， 理得心安呐、啊，他明理呀、啊，他心安呐、啊，啊，他断悟修善，不贪财，啊，对于功名富贵，有很好，没有也好。懂得因果报应、啊、所以都能够修善积德，整个自然环境都好，哪里像现在人 啊现在到二十世纪，现在二十一世纪了，人们把这个伦理道德忘得干干净净啊，满脑袋都科学，科学可以征服自然，殊不知自然是，自然是道啊，随顺自然是德了，那征服自然就是征服道德，道德就亡了，灭亡了，道德灭亡之后那个状况是什么？人欲横流，啊，人欲望绝对没有满足的时候，啊，随着欲望不断的向上提升，人与人之间伦理没有了，道德没有了，情义没有了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是厉害，这个很可怕，有利的是朋友，没有利的时候敌人啊。年轻的时候一个家庭夫妻父子啊，彼此互相依靠生活利益啊，过得很好啊。小孩长大了，过人有过人的这个厉害了，没有利益了，父子之间没有感情啊！你看看这个世间离婚有多少？我听同学们告诉我，几乎在这个世间每一天都有父亲杀儿子，儿子杀父母啊，兄弟互相残杀，这叫大逆不道啊！哎，现在在这个世间已经不是新闻了，很普通的事件了。那么这样再要发展下去，西方宗教里面所讲的世界末日啊，怎么会不会现前呢？我相信有末日，那末日能不能化解，能不能推迟呢？要靠我们努力啊。那么用佛法是最殊胜的方法，最好的方法。佛教我们慈悲也，慈悲为本，方便为门。佛教我们三归五戒十善，就这六个字就能救世界。三归五戒十善这六个字啊，怎样救世间呢？先救自己，我自己要做到，我自己做到了，自己就得救了。 啊，在佛法里面讲啊，你就得度了。基督教、天主教里面，你得救了，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三归是觉而不迷，正而不邪，静而不染。五戒十善大家都懂得怎样去落实啊，每一条都要做到啊。要常常记在心上啊，不要忘记。起心动念都能够跟这个标准相应。这个标准是大道啊，怎么是大道呢？所有一切宗教都用这个做标准啊，在这个世界，无论是哪一个族群、哪一个国家，古圣先贤教化众生呢，也是这个标准，共同遵循的标准呢，这就是大道啊。这个大道是我们真心本性里面本来去做的，不是从外头来的。我们现在迷失了，起心动念一切造作与这个道德180度的反方向，这还得了吗？啊，这是自取灭亡。纵然你现前得到一些名利，死了以后堕三途啊，三途容易进去，不容易出来啊。这个三途罪受完了，再得人生还要冤冤相报啊，杀人要偿命啊，欠钱要还债啊，啊，到处都是自己的冤亲债主，你的日子怎么会好过呢？这些都是事实真相，佛不说出来，我们困惑在这个生活当中，不觉悟啊，不觉悟啊，继续做错事情，我们受果报，并不甘心，不情愿。不知道那是过去的因果，过去没有这个因，你这一生绝对没有这个果报啊。我们记得这个佛门里头有一个小故事记载的啊，华严宗初祖杜胜和尚啊，荒山僻野里面住个小茅棚啊，啊，有一个信徒供养他一双鞋子，啊，一双鞋子是看到法师在茅棚里面打坐， 不敢惊动他，就把这双鞋子挂在他门口。啊，到第二年呢，他从那里经过，哎，看到这个鞋子还挂在这儿，他就很奇怪，他就问老和尚：“老和尚，我供养这双鞋子，你知不知道？”“知道啊。”“那还挂在那里啊？”“这个地方小偷特别多啊，为什么你这个鞋子没人偷你的啊？”老和尚说：“我过去生中不欠他的，我的东西放在这个地方的人不会有人拿的，我这个东西摆在那有人顺手牵羊了，去过去生中欠他的。”世间事没有一样是没有前因后果的，你没有杀过人，没有害过人，你这一生不会被人杀，也不会有人害你。你没有偷盗过人，你这一生你的财物人家看到了像没看见一样。什么样的因什么样的果，种善因得善果，造恶业必有恶报，就这么个道理。现在时间到了。